是我们孩子翻到诗篇，诗篇132篇，诗篇132篇。第13节，因为耶和华拣选西安，愿意让我自己居住，说这是我永远安息之所，我要住在这里，因为是我所愿意的。我们再来看申命记第12章。申命记第12章，第13节，你要谨慎，不可在你所看重的各处献燔祭，唯主耶和华从你那支派中所拣选选择的地方，你就要在那献燔祭，行我一切所吩咐你的。然后我们再来看申命记第16章。申命记第16章16节，你一切的男丁要在除酵节、七夕节、祝棚节一年3次，在耶和华你神所选择的地方朝见他，却不可空手朝见。好，我想我们的圣经开始就不这么做。昨天晚上我们说过，当以色列人进迦南以前，神特别叮咛他们，就是他们到了迦南以后，他在他们不可以跟随当地的偶像，因为当地居民他是拜偶像的。那么他们应该担当的敬拜神，如果有什么礼物，如果有什么祭物，应当献给神。燔祭就是甘心的祭，燔祭就是愿意把牛或者羊或者是鸽整个的献上。虽然献祭是讨人喜悦，但神告诉他们说：“你们到了迦南，你每个地方都可以献祭。你手中献的是罪，但你要问你在什么地方献祭？神不要过分，不光是为说你拜神拜对了，你不是拜偶像不错，既然你敬拜神也不错，而且你把自己献给人也不错。但是呢，以色列人，神要告诉以色列人说，你还要问你在什么地方献祭。”因为这些外邦人，这些迦南人，他们是只要在高山上，在心碎的偶像，他们的偶像给他们非常的方便，不需要辛苦，不需要钱方案，不需要这个长途跋涉，不需要千里迢迢从一个地方到另外一个，你只要把你的土产，你只要愿意把这个祭物献给偶像，什么地方都可以献上。因为偶像就是给人便利，偶像不是给人公平，偶像也告诉你在哪些事情上都是最容易的，他所有的路都是捷径，这里是你只要有心，你就可以在心碎树下，可以在高山上就可以献祭。但是就不可以，神告诉你个人说，在整个迦南地，这个地是神给迦南的，给以色列人的。他们每天耕耘，一个年他们在那耕耘。那因为这地是有百姓的，所以当然他们的，他们必定是带着丰收的。所以在他们日常生活里面，他们所生活的那一块地就是整个的迦南。但是神告诉他们说，等到你要献祭的时候，你要敬拜的时候，那这个时候呢？你就不可以出现到任何地方，你不能贪图方便，你不能走捷径，有一条路是要走的，有一件事你能做的。所以如果你身为以色列人的话，过了约旦河以后，那么每年根据神的旨意，在三次，就是逾越节的时候，还有呢逾越节的时候，还有不同的时候，那么这些以色列人呢，他们要到神所指定的地方，那么就是这个地方神所选， 意思就是说，不是在敬拜、在聚会这件事情上，我们没有自由，我们没有选择，神有他的选择。现在呢，我们这些人应当选择神所选择。所以，因为这个缘故，神说，我在十二个支派里，我要选一个支派，因为我们知道神已经把那些迦南美地已经分给十二个，每一个都有土地。比方说，这个西伯伦那块山地就是给犹大支派，所以每一个支派都有他们所在的地。但是神在这十二个支派里面选一个支派，那不光在这块地里面，神特别要选一个城。那么特别在这个城里面，神要选一个地方。那么神说，在那里你们就要与神来同行，因为那里呢有神的居所。神要把它建造出来，然后呢，神把他的名字也放出来，神把他的脚凳也放出来。约柜就是神的脚凳。神呢是坐在天上的神，神创造宇宙万有的神，他从来不住在人所造的房子，所以呢，他把脚凳放在这里。原因在什么地方呢？就告诉我们说，神是坐在宝座上，但是呢，他有一双很长的脚，这双长的脚就代表他的存在，他的存在一直从天上延伸到我们现在。所以什么时候自然来到他的脚边下来，就是来到他的脚凳底下。为什么？因为就是这个约柜呢，就是摆在至圣所，等到以色列人回到至圣所，他们就回到神的面前，就回到神的脚前。所以大家知道为什么在新约的时候，主耶稣特别称赞玛利亚，因为玛利亚坐在主的脚前。所以主对玛利亚说，他已经拣选了上好的，是没有人能够取。可是不但为上好的有翅膀，上好的是坐在他的脚前，而有一个部分是过去的，是短暂的，但是有一个部分是永远的，谁也夺不走的。那么这个部分是什么？就是能够坐在主的脚前。玛利亚坐在主脚前的姿态，就是以色列在旧约的时候，每次来朝见人到圣殿去，他们来到神的面前，就是来到神的脚前，这姿态是一样的。所以现在很清楚，神并不是像偶像一样喜欢住在人庙里面，神根本自己不住在他的庙，他是把他的名字放在那儿。他说：“这是我名的居所，你把名字放在那里的居所。”那同时呢，他把他脚凳放在那儿，意思是说，神同在的确在那里。所以你看啊，神告诉我们说，在十二个支派里面是要选圣人。然后呢，以色列每年三次，他们都要聚集到那里。当然，你现在就看那个神所设立的居所在哪里。如果神所设立居所，如果是在海边或者在河谷的话，那么以色列就不要辛苦了。你们走的路就是平坦的，有一个康庄大道，那么大家就会聚在一起。所以你看见吗？神怎么选择的地方，就密定了神的以色列所衡量他的道。所以我们一定要记得，今天我们的路不是我们走的，今天我们在许多事上有完全的自由，只要你在家里明白的路以后，你怎么做都可以。但是敬拜这个意识，聚会这个意识，你看也不是我们选择，是他的选择。这点我是一定非常非常重要。等一下你会发现，神自己要后悔说他在迦南地方，神不是为说在某一个支派就好，神不是为说在某一个城就好，神还告诉我们说，在某一个城有某一块地，那个才是我的拣选。以色列人，我们知道自从准备以后，他们有很多修正，他们的确修正很多很多，但这一点他们不敢修正，因为他们知道这个主权是属于谁。他们到了，虽然被掳到巴比伦，他们可以在那里开始有会堂的聚会。会堂的聚会意思是说，为什么他们那个聚集，人就可以读圣经，人就可以祷告，人就可以他们彼此的 彼此的对话，彼此的努力，这都可以有，但就是他们不能献祭。他们不能献祭的结果就是他们罪恶的结局。这个是以色列最苦恼的，所以他们到了巴黎，他们可以一个一个的对抗，甚至于诗人或者同业同业的同样的梦想也可以回答。所以在读经在祷告这些事上是非常非常自由的，他会发生自己的开始，但他就是不能够有生命。他们回到耶路撒冷，现在已经回来，但是很可惜，那个圣殿的基地被围剿和占领了。他们根据圣经要重建圣殿，材料都准备好了，材料一点不便宜，栏杆也都设备好了，他们甚至防脚石也都做好了。祭司们到了开始审衣服，以后恢复了圣殿以后，应该这东西他们都已经设计好了，可以用外置预备体现东宫。这个东宫就是那块地需要腾出来的。所以你记不记得这个波斯湾战争的时候？那很多记者说就很高兴，为什么呢？因为海山呢用这个飞毛腿飞弹是最有意思的。那么很多记者在那广告说最好啊，那个海山因为长城的飞弹不是很准的啊，你知道近程的飞弹很准，长城的飞弹很容易误差的。所以有些记者啊就想说，哎，就最好啊，这个广告求这个就是海山的飞弹呢，是个刚好呢就炸在回到市场上的这个地方，那你自己炸的不是我，不是个人说，那就没问题。弟兄姊妹，你不错了，你一看见说这个就是证明说问题的所在。那弟兄姊妹，如果说，哎，神不是坚持他所坚持，那什么关系？你要上了多的实力吗？你难道不能找一个地方都盖起来？他偏偏在这一百零个地方，就是这个地方。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这个代表什么？这个代表神的主权，这个代表什么？这个代表神的心意。所以在聚会的敬拜这件事情上，弟兄姊妹，我们只能拣选神所拣选。什么时候我们在神所拣选另外一个主张，那个时候你就是分裂，分裂从这个开始。你记不记得这个北国和南国分裂以后？那么北国人就是二十一个十个派，那么你知道他们政治人物之间可以商量。那如果现在我们每年还是到那个上去，那怎么办？我们跟着两个国家，但是新的共同跑道，耶路撒冷，所有的西部，所有的迦南出产，都那么好，都能跑那里去，那和我们有什么益处呢？所以你记不记得，他们就另外的设立了敬拜中心，实际上就两个，一个是说自己开一带。那么不要搞那么远了，这就可以了。结果就看见神的四个，你记得吗？北国跟南国都背后，但是北国到今天都没有回来，为什么？因为为什么南国有？南国回来是因为弥赛亚要诞生，主耶稣要诞生，主耶稣下来之前，圣殿一定要在哪？因为这个弥赛亚突然进入他的殿。所以因这个难度，你看看，虽然神把难度挪去了，到了你七十年还是回来，为什么回来？如果不回来，任凭那个荒凉的话，那你就不旅行了，那真的是耶稣的降生。所以第五回你看见吗？根据谁永远的旨意，难度被挪了还是回来，北国被挪了没有了，所以现在狮子和太平不见了。有的人说小罗子有些英国人呢，他们跑了好多公布证明说他们是十个是太十万，他们是他们的神色真理的人，这样做法没有用的。因为我们知道神知道凡是人自己所建立是一定要拆毁，而是回到人。所以我想对于神的儿女，对于何时这件事，你看见说问题就是有没有可能神的儿女可以的完全看是你的主张呢，还是神的看法？是你的看法呢，还是神的看法？如果你觉得不行，如果到耶路撒冷不方便，那么你另外的一个主张，不说你是把神的百姓牢笼来了，你无所谓，你也能够成功些什么东西？但是问题，我们要问是不是跟你神心意？所以我们要看读圣经，给我们很多很多的教训。 所以现在总的来说，就是神呢，当以色列进迦南以后，他就在十二个支派里面才搜寻。那么是很稀奇的事，他为何拣选这个地方？神的那个，他知道不能放弃这件事情。等到这件事情发生过，就代表有些经历。意识到这块地方，乃是看神把信息怎样根据起来。当他们在神有些经历以后，然后这个经历呢，就是这块地选择的问题。所以现在我们知道说神，结果当可以有设立到了迦南就过了，到了这个迦南地以后，大概经过500年，那最后我们才清楚。现在我们想不清楚，原来神是拣选耶路撒冷，如果是拣选耶路撒冷的话，那就是拣选的对吧？为什么拣选？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那除了这样你是派对吧，那为什么是这个事？那为什么又是圣殿基地？现在我们所说的目的，最简单的来说，简单的来说，神不只是拣选了便雅悯，而且神是拣选了便雅悯支派里面耶路撒冷城。神不光拣选耶路撒冷城，耶路撒冷城众山围绕，有好多的山，有橄榄山，有锡安山，有很多很多的山，但是很稀奇，神拣选了摩押山。只有摩押山山上才可以建造圣殿，那不仅如此，神还告诉我们说，在摩押山，那么就在那里，结果就是圣殿根基所在。我们好好看一看，一些很清楚是什么，就是历代之上第三章，我们看历代之上第三章。那这里面是白纸是黑字，我们为什么神很清楚的告诉我们他的原点是什么？我们就是很清楚，除了西安之外，而他必须要应该是下的时候，应该是下的那个，就是大概也是圣经是539页，539页，我们看一下第三章第一节。第三章第一节，所罗门就在耶路撒冷耶和华向他父大卫显现的摩利亚山上，就是阿耶夫斯人阿尔南的河水，大卫所指定的地方，预备好了开工建造耶和华殿。所以这里告诉我们的神的殿基地在哪里？他的基地呢是在耶路撒冷，不错，但是呢是在耶路撒冷，所以所罗门就在耶路撒冷，那这个神殿选了西安，这个城是没问题的。但是不是如此，不是美国的地方，乃是在耶路撒冷耶和华上大卫显现的摩利亚山。所以第一，他的摩利亚山，而且呢是曾经向他的父亲大卫显现过的，所以我们知道是一个等到有些事情发生的，是发生在大卫身上，结果就这样显现了。好了，因为是在那里显现，所以大卫知道说这个山叫做摩利亚，这里是神，原来神有意义，为什么让我做这么许多的事？那么那两山，神在那里要建造上帝。那这块山呢，不止如此，就是什么？就是耶夫斯人阿尔南的河水。原来它是一个河水，那么这个就是一面它是摩利亚山，另一面是河水。我们知道说，在这个在耶路撒冷附近，当犹大和小麦，比方说在玻璃河，玻璃河应该耶路撒冷其实很近的。那么大家都知道，路德是不是讲到波阿斯那个河水？那么我们晓得这个河场呢，这里是个大麦场，这里的不是大麦，是大麦。就是说，当你在当这个农夫这个收成的时候，那么他需要找一个高的地方，为什么呢？就在这边上，因为上到了太阳下山以后，就有晚风吹，因为晚风是很温和的，所以那个时候呢，我们知道说，当那个农夫到了这个 就这个他把这个大麦芽是在晚冬的时候呢，如果已经这个就是如果把麦芽都已经打过了以后，然后呢他们就扬起他们的簸箕，就把这个麦子跟汤呢就往了空中一样，那么汤呢自然就是随风就飘去，那么留下来的就是那些麦芽。那么这个呢是什么？这个呢是把麦芽过来。不过在以前呢，就在这个大麦芽上，我们知道农夫多半需要这个牛，就是他们多半在他们多半这个木头，这个木头的一块板，这个木头板底下有个这个轮子是一个，不过这个轮子呢都是带着牙齿，是像蛇一样。那么然后呢，这个牛呢就站在那个木头上，然后呢让这个这个轮子呢就经过那些麦子，所以等到这个农夫带着这个牛呢经过这一些麦子的时候，很自然的这个麦肉、麦子跟麦壳子完全分开，所以这个叫大麦。我们知道，就是在为了要把麦壳跟麦子的麦肉分开的话，他们经过这个大麦子。所以这种场地呢叫做大麦场。那么尤其在耶路撒冷那一带，我们知道当你去完麦以后，很多人呢就要爬到这个高地，那摩利亚山是最难跨的。所以我们知道原来摩利亚山呢乃是一个大麦的麦场。然后呢这个是大卫做决定。为什么大卫做决定？就是说大卫他有一些神向他开启，神向他启示，他忽然开了，原来这个地方呢，就是神说了五百年，要十二个以色列人拣选一个地方，原来就是这个地方。然后呢，就是那个产下这块基地，这块基地呢，就可以开工建造耶路撒冷。所以弟兄姊妹，现在我讲是很清楚。以色列人虽然说拣选的地方，或者说每年以色列人他们要三次到耶路撒冷过节，那么来到神居所的面前，那个地方在哪里？那个地方呢是耶路撒冷，而且在摩利亚山上，同时呢也是一个河水之畔。那么这个就是圣经，这一部其实圣经呢是拜代表差不多好久的好长的一段历史。因为基地在历史上发生了许多事以后，现在呢才神才指示说这是那块，所以一直这个缘故我们不能明白，为什么圣殿要盖在这样一块基地上？圣殿不光是根基很重要，圣殿的基地也很重要。所以现在呢，神要指示给以色列，你们要到这样的地方。把神的殿盖起来，然后我们要到那里去学习，然后呢你们每年三次要这样的聚集而且在一起。那现在我们稍微看一下，以色列人经过最少五百年的摸索，他们终于找到了这样的地方。那么哪些事情发生过呢？最少有这个殿到三件事情发生，叫神的启示开启，意思是许多时候神让我们经过一些经历，就是为了要把心理向我们打开。在那以前我们不知道，在那以前我们觉得为什么这件事引导我，为什么那件事引导我，原来这些事呢和他的旨意发生关系。神的旨意常常在这种情形底下向他的儿女开启，所以神怎么以色列人这样做，神也要在我们这些基督徒身上。那么首先大家要知道，这个摩利亚山呢不光是神向大卫显现的地方，大家知道摩利亚山里有很重要的特点，就是亚瓦先以撒的地方。你记不记得就在神应许给亚瓦一块地叫做迦南地，同时呢他故意要承受这块，所以神应许亚瓦生下感谢亚伯拉罕一生最大的就是生子达和建立子达， 圣杀就是告诉我们一切的人给亚伯兰一把罪都给圣杀，所以我们知道亚伯兰他自己身自杀，所以我们要清楚的圣杀这件事完全是神做的，完以亚伯兰所得的完完全全是白白的问题。但是呢，我们这有一天神的话就临到亚伯兰，就告诉他说，你要把你的杀，你所爱的杀献给，就是大伯兰的献给神，当然是拒绝他。那然后圣经也告诉亚伯兰说，也是圣经很自然的，我们读这个创世纪，那么你听到这个神呢对亚伯兰说，你带过你的儿子，就是你独生的儿子，你所爱的以撒往摩押去，现在我所要指示你的山下把它献给你。那这个是迦南大地每一块每个地方都可以献燔祭。因此你看见吗？现在如果亚伯拉罕爱神的话，他什么地方把他儿子献上都是爱神的表现。但这次神不光是要他献上，而且呢需要往摩押的地方去，不是亚伯拉罕，不是迦南所有人。所以因此是非常稀奇的，我们常常会说为什么神那么麻烦，原来这一次的神在历史上已经埋下伏笔，这个伏笔是很重要的。所以我们还没认识亚伯拉罕的顺服啊，事实上已经对圣殿已经立好一个很重要的基础。圣殿的根基呢，必须要盖在摩押把儿子献上那个环境那个地方，就是圣殿的根基。那个时候亚伯拉罕在别示法，大家都知道，这个别示法呢，可以说是以色列当然是最难的地方，所以圣经有次讲了“但到别示法，但到别示法”，什么意思？就是告诉我们这代表什么呢？那现在来讲，包含在南地，南地可以说是一片法华的平原，不过非常非常干旱。那这个时候呢，神就告诉亚伯兰说：“你要带着你独生儿子，你所爱的以撒，那么然后呢，把他献为燔祭。”那问题在哪？如果献燔祭就表示亚伯兰对神的爱的话，那么什么地方都有表现出来。为什么非要到神所指示的地方去？因为这个地方那是神所拣选。在奉献这个地方，就算是你把你儿子献上，你也不能贪得便宜，你不能在奉献就献上不可以，你还得要往摩押去。所以弟兄姊妹，你现在明白了，神在后来对于亚伯拉罕的后裔，在他还没有过去以前，就告诉他们说：“你们到了迦南地，你们过年在什么地方住献燔祭，你们一定要到我所指示的地方。在这儿跟他们所指示的地方，在那里你要献上。”所以弟兄姊妹，神对于以色列人的定义，事实上根据什么模式呢？是根据亚伯拉罕。是每次以色列人他们如果要献一献燔祭的话，那么神赐福到他们，你们要准备好，你们每次献上的都是把你们身子献上的。什么叫做燔祭？燔祭是整个的献上，而且什么叫做什么叫献祭？献祭不是把你赐到的位置，献祭乃是把你唯一无所有的位置。因为是你独生子，把你独生子献上，所以就是现在很清楚，神对摩押说：“你要带着你的儿，就是你独生的儿，你所爱的以撒，往摩押去，在我所要指示你的地方，第三站把他献给燔祭。”那么过了好几百年以后，过了好几百年以后，但是四百多年以后，那么你看见神对亚伯兰会是什么样的吗？那起头的我们看为什么那句话现在有亚伯兰是不懂的？神的命令是什么样一个目的？你看见吗？你如果所以就是说，以色列他们每次去过节的时候，以色列每个月都是把弥撒献上，那现在有问题了。圣经很明显告诉我们，神不喜悦人把人带到燔祭献上。燔祭什么意思？ 凡是你把寄生放在凡地上面，全部招弟兄姊妹，神许可的信就是动物寄生放在上面，神从来没有说是人放在信上，这是神正路，也不是神的。所以我们记得在这里圣经告诉我们的神要试验一下，意思是说神不需要他真的这样做，但是亚伯拉罕真的爱神，亚伯拉罕真的很认识神，就这种环境出现了，他的话不做他就去。所以我们要记得严格说，如果神让人做环境，真的做环境的话，那么这个整个亚伯拉罕殿下的意义在什么地方？很简单，整个亚伯拉罕殿下的故事就是这个意思，说原来神所要的不是亚伯拉罕，不是以撒，神所要的那些什么时候亚神把亚伯拉罕亚伯拉罕以撒献上了，那就是亚伯拉罕自己献上。所以就是你一定要记得，先干的牛是神，万干的羊也是神。所以如果有一次神说让你以撒献上，那你唯一你独生的儿子，你就是这么多。你如果把亚伯拉罕都养活上，没有亚伯拉罕就管没有。那不是如此，亚伯拉罕可以换个理由告诉你为什么这样做。如果圣杀是你的旨意，那为什么要献杀？如果当初是你让我经过那么多的那么多的试炼，那么杀了晚年了，还经过生产的苦难，那如果是你的旨意的话，那么今天为什么要我献杀？这就是你看见亚伯拉罕和爱神的爱，他没有挣扎。因为爱神的爱，他没有说你当初是你的旨意把你打给我，现在为什么要把你杀死？所以弟兄姊妹，在这里给我们看的是太过来，神不杀于以撒，因为先知因为以撒不神给他，所以实在说来，神要把你万万于以撒，神不是在乎这个以撒，不是说神要给你真和以撒。就是你手中的都是神给，你能说你所有的都是神给？你能说今天你如果有一点的聪明，有一点的智慧，你考试也考得好，今天要让你做很好的学校，找到很好的职业，你说这些我能干？不是，你看见这个地方是上面神突然给你，我们都在讲话，有灵体反对，上都已经过了生命的年龄，凭着我们自己是不可能的。但是感谢这个地方。以撒就是告诉我们，我们所有的不服都是神的。不信主的人，他的钱怎么赚来？信主的人就说：“感谢主，给我这样好的工作，主给我这样好的机会，主给我这样好的家庭，这些都是以撒，这些都是神。”所以，我们本来就是两处清风的，亚当本来是没有儿子的，所以现在有儿子，有了以撒，完全是你格外格外的。我想当初亚伯拉罕，你记不记得他就这样放的？他告诉神说：“那在现在我家里面就是我觉得是有产业。”他从来没有做一个梦说我要怎么杀，神说不。所以就是等到你他真的要生下来，那亚伯拉罕越过眼睛，亚伯拉罕的儿是心里也过了眼睛，所以也用了，可能他们眼珠都别过。所以我们知道说，在亚伯拉罕的身上这是不可能，完全不可能的，这个无疑是神迹。感谢这个神迹发生在亚伯拉罕身上，发生在你身上，发生在我身上，才见到你的神，才要试验亚伯拉罕。真正的神不会把亚伯拉罕大放在前面，不可能，这是违反神的公义，违反神的做出的方式。所以毫无疑问，神知道什么时候亚伯拉罕献祭，什么时候亚伯拉罕自己就成了。所以就是。因为这个缘故，等到亚伯拉罕真的要举手杀他的儿子时，天上有真说：“亚伯拉罕，亚伯拉罕。”而那一次圣经说是耶和华的使者。你如果不信旧约圣经，每次讲到耶和华的使者的时候，那个不是普通的天使，那个乃是耶稣在不知道的六天，他是用他是用人亚伯拉罕。原因是原因是许多时候我们的东西是把我们流血流汗流泪的东西的东西， 弟兄们，这个不叫奉献。奉献是说，是神已经把你算了。所以让我们要记得，如果你觉得这个工作是因为你努力做成功，是因为你非常努力，因为你非常的敬业，因为你非常的执着，所以你在流泪流血流汗，现在就是我奉献我这个给你，好像我有极大的一个这个得到奉献。什么所喜悦的奉献就是，你发现说，不管我的工作、我的儿女、我的汽车、我的粮房、我所在的地方、我所有的遭遇，感谢主，这个是属于我。这个是我们不喜欢，但这个东西是我最大的罪人跟死的是还在的。所以你如果看到这些都是神的恩，那么这是第一步。第二步，什么叫奉献？奉献就是说你把神所给你是白白给你的，你也愿意白白的相信。所以你看每次的奉献不是挖你的肉，每次的奉献不是挖你的心，每次的奉献，你知道的，这些都是主白白的给我们，所以我们白白的给我们，所以感谢主的心，这个叫做蒙爱。所以我们实在要给一个功课，我们今天您一样不是主给的，但是感谢，但是有需要的时候，但是有呼召的时候，就说你把你的以撒，你所爱的，你的生子就是你所爱的以撒，往外拿去，下一个水是世人的山下，把它献给埃及。感谢你，这个故事就是摩利亚山的故事，而这个摩利亚山就是圣灵的根基。所以就是现在的根基，摩利亚山乃是许多亚伯拉和以撒，乃是许多亚伯拉，这个乃是许多亚伯拉献以撒的故事，是吧？那么今天如果大家到圣殿山，就到摩利亚山去，或者回教寺在上面，那如果你进到回教寺里，你发现回教寺是那样盖在一个大的石头上，很大的石头上。虽然毫无疑问的，那个石头应该是摩利亚山最高的。所以今天如果你去这个，你过去圣殿山是什么样？那这是假象，因为这个周围都是西律王把它盖起来。那么在这个上面呢，在这个上面你看见有这个回教寺，回教原来是底下这里呢，原来是凿起来的一个地方，那个地方就是可以说是摩利亚山的一个小，那是最高的。那么根据传说，摩诃波罗呢就在最圣殿就是最高的，这是传说。那么还有呢，如果这个最高的地方，那是非常可能就是亚伯拉罕先祖，这个是不错的。所以现在我们知道说，原来呢圣殿的基地应该是圣殿。那大家不要忘记，奉献就奉献。还要道路呢，我们要记得，圣经里面的奉献和走道路是连在一起。许多时候，我们说奉献完了，厨房里面就把它献也可以，但是不可以。你看见没？今天神对于神所喜悦的奉献，神所悦纳的奉献，不是你在任何地方你都能喜悦。圣经告诉我们说，你要走三天的路程。这三天是带着死而复活，那为什么带着死而复活？这个意思是为什么呢？你如果真的是从，你真的是从什么？如果你真的是从耶和华往这个，你知道走这个路是先要西伯伦去，西伯伦3500公里，这个边巴呢是1300多公里。我们那昨天晚上我们如果看那个图从南北的切面图，你看得出来，在那个最高点，就是说这个最高点的地方去一个什么？南北的最高的地方，就是附近最高的是以西伯伦。然后呢，你再往南走，往盆地的地方，最低的地方，那就是耶和华。那个时候，亚伯拉罕在那里。那么谁说你要到那一座神摩利亚地区？那怎么去呢？第一，你先要爬那么高的山，终于到了什么地方呢？终于到了， 洗过的水缸，但是不要忘记，亚伯拉罕已经是一百多岁了，亚伯拉罕不是大历史，亚伯拉罕没有胎生的。你记不记得胎生的故事啊？有一次胎生呢，在靠近海边，就是地中海海边另外一个假设，他犯了罪的一个马上，结果他犯了罪呢，结果人把拉他围住，他在城里面，结果他醒过来以后，他发现城门都拆了，城门啊，不是家里的门吗？城门那个很重很大的门啊，拆了门窗，躺在他的肩膀上，躺在他的肩膀上呢，你看见他正一道走从海边。然后经过很多的丘陵地，那个地是不是普通人都进去？今天犹太人、以色列人根本不敢过这个地方，辛苦的不得了。你要经过多少山？而且我们想过，都没想过，这个那块的山地啊，就那块山地的石头啊，是可以盖大房子，非常坚硬的大房子。你看见一块石头叠在一块石头上，所以它的山谷都是立着型的。这种事情，所以根本非常非常难走路啊，这样根本没有路可以走。结果呢，他从海边一直爬升到某爬到哪里，爬到西伯那个山顶上。你那个解释，山边那个神他能力爆炸了，他犯了罪了，好像，所以后来他就觉得好像犯罪了，没有事情一样，像失败一样。他觉得这样事情还在我身上，你看见了，这个是太真实，这个不是亚伯拉罕，亚伯拉罕是一个一百多岁的老人。结果再告诉他说：“你往梦里去。”意思是什么？意思说你要翻山越岭，你要爬到黑龙江科学的西伯伦，然后就沿着我昨天走的南北的那条路，要亚伯拉罕那样去到。神所指是那个山，那个山有那个山之喜，那那山不要忘记了。虽然到了摩利亚地，到了耶路撒冷那一带，那个神告诉他说：“在我左手边。”不是你一时急着就可以，弟兄姊妹，你知道当战场的时候，为什么许多时候人们把生命，不是所有人都害怕，不是怕死，但是等到大家喊杀的时候，那里的一种作气，如果你不杀，你就杀，但是生死关头的时候，那个时候你很容易，这里的完全凭就很容易反应的，那个时候你很满腔热血。你可以愿意抛头颅愿洒热血，就一下子你可能命不绝去。这个是5分钟，这个15分钟或者1个钟头就可以解决。但是今天，所有基础的奉献都不是这样的。同学常常有这么一件事，就是如果你开一个奉献大会，最后一天一定是讲奉献。起头几天都是讲给恩典啊，大家笑嘻嘻的，大家奉献的什么？那么等到最后一天呢，就一个大的聚会，这个传道人一定讲写的伟人或者怎么样怎么样，那么然后呢常常在台上把这个传道人讲。那么如果在中国的话，你二天的话，你随便到一个地方一块地方，那么就表示要不到门，有的年轻人马上就要就要到门口去。但是因为什么？你想想看，圣经里面要我们的重点是这个。他不是叫他，他告诉你说你要走这个，什么意思？你随时都可以。当时你说我愿意，那是你当时说的。当你经过艰难的时候，难道我把一下线上我还要走这么艰难的道路？然后我把一下电脑还要翻山越岭吗？这就是没看见吗？这个就叫我东西。现在有一条路站在那里走，随时就可以回头的。所以就是经过了三天的路程，亚伯拉罕要从最低的爬到最高，在翻山越岭经过很艰难的道路，然后终于到了神所指定的山上。他这个翻山越岭，他随时可以，三天是完完全全能够到的。尤其那三天，当你和这个童子就是以撒一起走的时候，我想那个时候亚伯拉罕的心情一定很重要。 当他来到你的会的时候，你多看看儿子几眼，你越舍得。地狱和神随时可以造你，随时可以毁掉你。神不是利用我们，好像若是被捕的时候，我们不知道我们在做什么，我们把它忘记。所有的奉献都是能力的奉献，所有的奉献都是热血的奉献。让我们记得，那个就整个山地，西伯伦也好，那些山地，我们就是满腔热血的，也变成了沙。但在那个时候，你计算你的代价，你做下来计算代价，就在这个时候，现在你看，你愿意花多少钱？所以必须注意，这个是什么东西？不是如此，在亚伯拉罕那是如此，在以色列那是如此。我定了好多当地的土，神让我在当地不见的，现在让我。这个长篇大说，千山万里，要我走那么远的道路，弟兄姊妹，你随时可以回去。但是路上的艰难，路上的许许多多困难，你看见吗？你走到山上的最后的结果，是叫神的荣耀和神的恩典，不是你自己的荣耀，这不是功利主义，你看见没有？这个一般宗教完全不像，一般宗教如果你信仰某某宗教的话，那是不得了的一件事情。现在你一定会得到什么好处，所以难怪现在台湾的偶像都是重金，而且人告诉我，我们根本就是纯金的。原因在什么？为什么有那么多人失心？为什么会有那么多人钱？原因很黑，原因很简单，因为你只要跟着你钱给越多，你越受不了。所以后来这个有的地方因为地震没有出过什么事情，结果那些的土地公就受了更多的敬拜，因为说地震非常好用了，然后他们借机会大吃大喝。所以弟兄姊妹，你看我们只有圣经，只有他，只有基督徒，我们知道我们的路是什么，这条路不是我们所有的问题，我们觉得奉献我把最好给你了，已经给你们很大的面子，你说不是。每一次我们的贡献是给我们的，你不要以为说我们把什么给你的是给主面子，没有这件事情。今天你把东西礼物送给维多利亚女王，送给英国的女王，你先要问他，你先打听他收不收礼物。他收这个礼物不是你的光荣，是不是他的光荣，是你的光荣。所以我们永远要记得，奉献乃是神的恩典。所以你一定要把你发票给出去的，还要走到你的路上，还要这些，还要那些，还要做评价的功能。所以弟兄姊妹，让我们记住，所有的奉献和施加到分开的，那不是真的东西，那是功利主义。我们知道许多人奉献，因为他人心不平安，他现在这个许许多多的债，他不平安。他说多了是欠了许多的税，不用很不正常的方法，两个叫什么？他尽量把钱借出去了，因为有人说你是超过了平安了，就好了嘛，你就赶快给出去，这个东西不是没有关系。所以就是你看过事情的，如果这些真的今天所谓这个影响很厉害，偶像影响很真的厉害的话，应该没有黑道，应该没有这些事情发生。为什么还有这些事情发生？为什么你看一下，会有这种光景发生？为什么整个成年党的观点的时候，你发现又有些问题要发生？这原因很简单，弟兄姊妹，看见吗？人根本是罪。今天许多宗教告诉我们，就是你想修好很多就可以了，那当然钱越来越多。为什么基督徒要觉得为什么要觉得好像我很心虚？你要记住一件事情，就是说，基础根本不是讲究，不是讲究。如果讲究的话，根本不是这样子。你想奉献就在给你奉献，你继续做你的作业，你继续在开始的方法，没有关系。你不喜欢，你下次奉献你就拿。确实。我如果真的爱神， 我们真的如果被主无所求，我们真的是建立在福音平安的观念上，那弟兄，我们的父亲就是摩西。教会或者圣殿，那就盖在这个东西上。如果不是这样的，如果大家真的是福音的话，你可以有很大的组织。今天台湾的社会有很大的组织，全世界都知道。甚至于电视台上都有他们的广告，这就是我现在就说。如果这样的话，你们是在讲错话。为什么你施舍的时候左手就要让右手去呢？为什么这样？为什么就是那么笨？但是你们这世界的事实都是聪明的，我们要知道，不要有一个奉献一个东西，有两种的，有的东西是完全公益的一个东西。你奉献越多，偶像在你脑袋越大，现在你的良心更平安。你可以反省自己，你可以设设备做规划，要有病，你不得治的病。只有圣经里面是规划后，你需要救赎的，因为你是病人，你不能继续这样下去。弟兄姐妹们，你我们的对话就完全把时间丢在背后，这是真正的福音，是真正福音救人的地方。所有客气一些做法，就是告诉人不需要钱，哪里得罪的？你有缺少什么？但是其实，从某一个角度来讲，缺少一些效果不错，但是我没有忘记，圣经所讲的东西不是。所以这是摩西，只有这样的故事，不光是摩西亚亚伯拉经过了。然后你看看，每年三级过节，以色列不要忘记，他们每走那条艰难道，为什么要上上帝？上帝就表示你要经过流泪雨嘛，否则你怎么上上帝之呢？否则你为什么呢？所以弟兄们，因为这个缘故，你当然要经过艰难，当然要花。你今天不是神不允许先知开花，也不是花香常在，不是好雨常在，但感谢，就是当我们。这个先长途跋涉，翻山越岭的时候，金子已经看见了。虽然许多的艰难，他们说没有多久，我们就来到神的面前；没有多久，就让神心一个被没有多久，我们就把我们的爱来献给他。记住，这个叫做每年三次的朝礼。那个目的就是每月重新表演。摩西的经历，这是历史的亚伯拉罕所经历的，这个才是那个圣灵的开始。否则的话，你为什么感觉是那次五个人两个人天天吃饱？他然后赶快把门关上，因为有一个人不能够，主耶稣愿意在那种情况下做，主耶稣不是我们的不懂的群众心，主耶稣说的话放弃他一生最难得的黄金期。五千人吃饱了，这样做完，他就自己睡到在那里，把门就赶快抬上去。为什么？让我们想，我们就知道这些人过去是这些人完全是公益的。第四是，如果圣殿要盖在一个地方，能盖在这样的地方，一盘的晚上，一些的不合适，有许多的人能够吃走。所以让我们知道，神的道路永远传播。所以这个叫什么呢？这个叫摩西。那么这个故事就讲了，我们才知道，所以还有那个圣殿的东西。那么还有呢？这个不光是神像，亚伯拉罕所见，有神殿像大路显现过，在摩西亚身上。那么神是怎么向大路显现的呢？我想我稍微大家复习一下。那么大家知道说。是大卫一生的犯了两个大罪，一个大罪是吧？一个大罪就是温雅集，那个时候我们那是淫乱，淫乱的罪，他非常非常，那个时候不光是淫乱，还是谋杀。你不想到那个牧羊人写作耶和华是我的牧者，当你读到诗篇二十三篇，你看这个人多么凄惨，但你不想到，在大卫里面的肉体也是在我们里面。当你得罪大卫的时候，不要忘记，我们都是堕落的。所以你看见吗？大卫一生犯了两个大罪，一个罪叫，一个罪就是拜淫乱和谋杀。第二个大罪 就是书店百姓。那么神和书店百姓，因为在书店百姓的时候，神相当的显现。那么在书店百姓以前，老板如何解决圣经的难处呢？这个我已经在这不少年轻的人，所以呢，我就给大家先稍微多讲一点，让你们点击一下，我们好不好看一下《撒母耳记上》二十，《撒母耳记下》二十四章。撒母耳记下二十四章，第一，耶和华又向以色列人发怒，就激动大卫，使他吩咐人去数点以色列人和犹大人。大卫就跟大卫就随他的约，与人在约亚伯，你走你去，对约亚伯，你去走遍以色列，控制他，从但直到海，接着他数点百姓，我好知道他们的数。下面约亚伯说，无论百姓多少，愿耶和华你的神再加增百倍，使我主我王心里得见，我主王何必喜悦行这事呢？我们的约亚伯军长是完全不肉体的，但连这个人他都知道说属也属这个，只不过这是属不得的。但意思是明告诉我们说，就是大卫的这个。那么这里告诉我们说，第一节耶和华又向以色列发怒，就激动大卫。这里告诉我们，根据中文的翻译，耶和华激动大卫。那么大家好不好把手放在这一章，然后这一章里，我们再看应该是上二十一章，把它翻到同一个地方。是一个呢是四百七十二页，一个是五百二十四页。那么一共两个主轴呢，就按在这两个不同的地方，我们对照一下。好，我们对照一下。那么我们先为人先进行解决一些问题，我们在这里好多的对照了。所以我想趁这个机会呢，我们知道这是圣经的难题之一。那么二十四章第一节呢，就是撒母耳记下，是说耶和华又向以色列发怒，激动大卫，使他主吩咐人去数点以色列和犹大人。那么二十四章是历代志上二十四章，撒旦起来攻击以色列，激动大卫数点他。那这里问题就是，到底是神激动大卫呢，还是撒旦激动大卫？如果神激动大卫的话，神为什么要吩咐他？神为什么要惩罚他？神为什么要审判他？因为神激动他，所以这是一个难题。不过这个难题很容易解决。这个难题呢，我们要知道，在希伯来原文里面，这个撒母耳记下二十四章第一节，耶和华又向以色列发怒，就允许大卫受责备。那我们中文没有翻译，那这是翻译问题，我感觉不是很大的困难。估计在第二有一个困难，就是你们不是明白这个困难在哪里呢？你们发现撒母耳记下二十四章呢？你看那第九节哈，约押将百姓的总数奏告于王，以色列拿到的勇士有80万，犹大有50万。你看见吗？是的，以色列的数目你知道吗？是以色列是80万，犹大呢50万。那现在你再看历代志上的时候二十章，你看啊。然后第四节啊，第五节，将百姓的总数奏告大卫，以色列拿刀的有110万，犹大人拿刀有47万。好了，你看这两个数是一样的，你看见吗？你如果从撒母耳记下的话是80万，那这里呢？这里告诉我们说是110万，那么那边是50万，那边是47万，你看牛都不会马嘴。那么是好像圣经是错，而圣经是错的。那么所以我说在座的你们要小心。我其实看到很多年轻人，我常常说我都没讲啊，因为我无论怎么样，如果年轻人做的话，就是我常常告诉他们，我讲完了以后，下一场要问的。啊，不过很简单，毕竟一定有回答出来。不过我不敢在这边说，我怕今天下午晚上就不见了。所以呢，但是你们想过，这也是可以考大家的问题。为什么这两个地方不一样？圣经是不是错？圣经就是错，所以大家一定要很仔细。为什么这个数目不一样？因为在撒母耳记下，是撒母耳历代志上那里所讲的数目是讲拿刀的人有多少？这个撒母耳记下是讲拿刀的勇士有多少？不一定拿刀都是勇士，你看不拿刀都是勇士。所以呢， 你看这里有两个不同的记载，创造的记载是讲到拿刀的勇士有多少，而历代之上呢是讲拿刀的有多少，所以他拿刀的意义怎么样，一定比拿刀的是要多的。所以你看啊，这个正告诉我说，历代之上呢，以色列拿刀的记载第十万，以色列拿刀的勇士呢，其实有八十万是勇士，好像单位有提。那么犹大人拿到多少呢？有47万。那么犹大这个与拿到勇士呢有50万，那大家都懂这个算术就不对了，怎么可能？怎么可能？所以你要搞清楚事情，你再读到耶利米记上呢，你就清楚。第六，下面这把读到这样看一下状态，唯有利未人和便雅悯人没有处在一起，你还能说得清楚吗？原来的犹大人是包括两个人，一个是犹大支派的人和便雅悯支派的。那么讲到勇士的时候呢，50万犹大支派跟便雅悯都在里面的。但是呢，算到拿刀有多少人的时候，圣经告诉我们说，利未人和便雅悯没有住在其中，所以这两个有冲突吗？当然没有。好，我想就问一个帮助，你们联系弟兄姊妹，如果你们特别谈子的话，或者是传福音，或者有人挑战你，你告诉他们这个两个没有联系，所以读圣经呢一定要很小心，神的话是一点一话都不能坚持。所以有人说啊，差不多了，但差不多一定不能是圣经，所以大家一定要记得读圣经要很细才可以，因为圣经一点一话都不能坚持。这希伯来原文呢，你如果懂得希伯来原文，它对原文字母上很多的解，你有解不能全是在当下。比方说，我们中国字母，我的太太，如果你介绍别人，我的太太，这个太太的太太点在中间这里，你不能把这个点从中间搬到右上方去，你随便的把它搬到上面，就是我的全权，这是不对的。所以我的全权和我的太太是没有，所以神的话也很准确。所以如果你仔细的话，你发现圣经没有错，圣经没有矛盾，是我们去解决的问题。所以我常常说，你若要去预言他，我这里有这个人会不会有误解，你不要说你让他读一段圣经，我曾经带很多的学生，你让他读一段圣经，你看他读了多少点多的话给漏掉，你在这里细心的事情。所以这物理就科学也好，读圣经要很准确，马虎人的，因为马虎的人把神的话不知道听不到多少点多少话，但神的话一点一话都不能缺失。所以从这里就看见说，是在撒母耳记上24章记载这个故事，然后呢，历代志上也记载。那我想对大家，不要浪费大家很多的时间，我们马上很快的说一下，把它综合一下那个故事。我想大家回去再慢慢看。那那一次大家呢，经过熟练的话，那个是领导跟我们说，是他们熟练的话，自己的心中就是他需要我们。所以你看，大陆可爱的东西，基督徒可爱的东西，基督徒不是存在的感觉，基督徒是。但为什么基督徒在美国常常会出现？说明这个社会里面有改变，这个就是我们的人。所以大陆一般的背后，他不是人的背后。他应该是有点关系，应该处在神的恩典，但是不应该是有点关系，因为所有的环境乃至亚当他自己做的实践，乃至亚当大卫知道说，从亚当到约瑟他有多少的见证，有多少的功法。所以弟兄姊妹，我是这样的看法。现在很多人呢，很多人一直喜欢做统计，甚至聚会也做统计，我是这样的看法。这个做统计的目的是做什么？世界上有道理，政府做的是有道理，但是今天你在教会里面，神的儿女十的百分之，你熟练了，没什么好处。那么结果我们知道，这次呢，这个单位是做的，是做的，然后神就借着先知给他三个选择，一个呢就是被一个就是在逾越节的时候被背叛，第二个呢就是在你国中有三千多个，第二个呢不是第一个就是有几年饥荒，第二个就是在敌人面前被背叛，第三个就是在你国中有三千多个亿。那大卫他实在觉得非常无奈，所以最后他怎么说呢？他说不是背叛，那他这个他上面是个前提，就叫他是背叛，他是做人做的事，但这个人是背叛。 所以让我们自己，如果我们在学习耶稣对的话，迟早有一天我们做错错的时候会改。所以这点非常重要。有许多人一直担心说，我是不是对的做的做错了错了，要么是这个人对的。第一，他犯了这个罪的自责，他马上感觉敏锐。第二，在他真的要选择的时候，他选择一点，他说我宁愿落在耶和华手，因为他是丰盛的人，我不愿意落在别人手。所以就是在最后在他要选择的时候，他说我宁可落在他手，因为他知道神是有怜悯慈爱。所以他就选择了三千多人，那果然从战斗开始啊，有七万人就倒下了。那不怎么死，就在那个时候灭命的天使啊，就在耶路撒冷下工。那么事实上，我们昨天看到地球的星，就是说圣殿山在比较高的地方。那那个时候的大卫，或者那时候耶路撒冷城，那大卫城呢，是在那个摩利亚山下南边下面一个小山叫锡安山，那叫大卫的宝藏，大卫叫大卫城。所以那个时候呢，等到灭灭天使，要灭整个耶路撒冷的人的时候，那个时候呢，那么所这一天使所在的地方呢，就在摩利亚山上。然后呢，在天地之间的划出一划刀，这是一种很严重的东西。是就在最严重的时候，神就告诉神，就借着加德就告诉他们说，你要上摩利亚山上去，要在那儿献祭。所以弟兄姊妹，现在明白吗？这件事情啊，就在这个时候，如果不是神的启示，他们老早没有了。但神怜悯大卫，可以上那个上那个山上去，结果呢，他就摔下去。上去的时候，结果发现那里人正在打麦。二两一个，如果你读这个脏味不下的话呢，告诉我们那个农场的主人在打麦呢。如果你读这个历代之上的话，那个农场主人叫做耶路斯，那么这两个应该是对。不过根据犹太的传说是双胞胎，是两兄弟。那我想这并不要，这并不影响。那不管怎么样，就是等着大卫到了那个地方，正在他们长麦的时候，其实非常有意思。大卫到的时间是刚刚好，神让大卫说：“你看见吗？”你就是那个麦，你就是那个麦粒。你呢是以为连吃的都是连麦粒麦克一起给别人的。所以现在你看你怎么上去，他们准备来把麦，意思就是说那个整个的麦场啊，叫麦粒麦肉分开。所以这就是告诉，如果把它翻译新月的话来讲，这就是十字架的东西。我们的这个麦克就好像我们肉体。卖肉呢，就是说所有基督徒的，所以呢，实际上在我们这样的工作，就是把我们的肉体和圣物件完全放在这里。所以这个大卫肯定是，那大卫也毫无疑问的，他为什么他是一个骄傲？所以那个就代表他的麦克，给他的百姓带来很多很多的苦难。如果人要用大卫的话，他一定要上这个大麦场。他必须经过十字架的工作，必须除去他的骄傲，必须除去他的肉体，然后大卫才能够保全十字架。否则的话，你看大卫虽然做好，但会把心里是坏的。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讯息。今天对你我同样的讯息。今天我们侍奉者，今天我们侍奉的群众很有福气。在一来，我们是知道到底我们侍奉有多少的福气。我们开始出点，我们谈交，我们干了多少的礼拜，我们有多少的会，然后有多少人是福音的救的，因此等到我们的主点更清楚的时候，神给我们原来我们是我们的人得到的。我们私心里面，我们还是希望能够偷窃神的荣耀。所以弟兄姊妹，因为正人物，你看大卫失败的神用的，他本来是牧羊的，现在谁知道他说牧羊，牧羊的你把自己的绝对大卫是好的，我没有错。但是很可惜，大卫每次要给出去的时候，他不只把麦肉给人家，麦粒给人，他要麦克。那这一次很严重，毫无疑问的，他把麦克给人。所以现在先叫他到下个等于上来让他喝上去。那个看见的景色，就告诉我们为什么这一次 神要让他养，使得要让他为学生和工作，很清楚，很清楚。那那个时候，大卫就对亚哈曼说：“他说我要买你的河场，因为我要工作，那么让神民间的威武会去做。”那么后来呢，他终于用钱买了一块，然后被换成现金。那么非常有意思，我们好好读一下这个段，我们读一下历代学上二十一章。历代学上二十一章，二十一章我们看二十一章二十六。大卫在那里为耶和华筑一座坛，献燔祭和平安祭，那不是阿兰会堂在干吗？耶和华吩咐使者，他就收高入下，要我们记得什么叫火从天上降在燔祭坛。圣经里面凡是每一次说到有火从天上降下，把一个燔祭烧掉，那个就是指说神从天上降下来。所以现在的神殿呢，月亮这个大陆的东西，所以它有一个环境，这个环境在什么地方？那个环境呢是在摩亚。然后第三十一节，大陆说：“这是耶和华神的殿，为以色列人建燔祭的坛。”那现在大陆心里有什么？他说：“这是耶和华神的殿，那个殿还没盖起来，是他儿子把殿给盖起来。”但是现在他终于明白了，五百年来以色列一直在暗中摸索，不知道神所要选的地是怎样的一块地。但经过这次惨痛的胜利以后，弟兄们，大卫学了许多功课。大卫现在知道他里面充满了大爱，他里面充满了热情。大卫现在知道什么？他需要让十字架在他身上做更深的工作。因为这个原因，只有在这样的一个狼狈当中，只有十字架做工作做的地方，那个才是什么？才是圣殿的根基。等到他看见神的火从天上降下来，把燔祭烧了以后，他知道这里哦，这地方是神经的，这个地方是蒙恩的地方，这个地方如果谢谢的话，真好，是这里。所以弟兄姊妹，看见吗？你在别的地方，如果你随时惦记的话，火会大的。现在呢，终于有一个人做了实验，千万万人做了实验，多少人呢？就这一次，当大卫献燔祭的时候，火降下来了，天上有谁了？天上有平息，天上有信号说，这不合适，这个地方，那很有意思，那就是告诉你说，变成这么大难。这里就是神要立为名，要立见他居所的地方，所以感谢主，因为这里大卫的名片掉下来了。五百年来摸索，第一次大卫发现，第一次他看见过，原来耶和华的祝福需要让人摸索。神向他显现，这一次显现给他看见他的。这次显现给他看见他的逻辑，这次显现给他看出他需要经过大卖场，只有在大卖场上他的贡献现在没了，所以你他就说这就是耶和华的神，这句话太崇高了，这句话几乎你知道从前有一个西班牙他发现了这个一个他的因为真的是希腊的发现，我找到了。弟兄姊妹，让我们从五百年来的摸索，大卫就能找到了。神好像丢了一个谜，告诉这是全人的试探里面有一个试探，要建一个。那么弟兄姊妹，现在他明白了，原来圣殿的基地，第一。那是根据耶和华的东西，第二那是大卫必须经过和谈，必须经过打麦的，然后这样的地方才是圣殿的基地。那么从这块地就是大家没有认知到的设备，你所看见那个山，那块地是被围绕约瑟站立的。所以除了这块地之外，没有第二块地可以 见到神，稀奇的事情。以色列人终于长大，所以后来大卫写诗篇132篇，你记得132篇接上第133篇，133篇讲到天黑的上午12个时间，那么结果就在132篇说，我拣选喜爱，这是我永远欢喜之事。弟兄姊妹，主神若是使我所愿，那现在弟兄姊妹，大卫终于转到神所愿的地方，不是他看中的地方，任何地方献祭，这个人代表神的事。所以感谢大卫终于能够写诗篇133篇，没有把握的说，他说这是我永远欢喜的事，这是。所以感谢大卫得到的启示，是经过很多，他受了很多的苦，最大的挑战，但是自恋却很深很深。那为什么是这样的事情？因为又上了这样的事情。最重要的，你如果仔细去读这个圣经的话，特别是四世纪，读到四世纪前面一段什么参孙了这些故事。说到后半段，那是非常难。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好好听，有的人读到这一段跳过去，因为那段故事太黑了，那是大家不喜欢看吧？就是我们在一个很著名的地方叫做史伯克，他每次读完史，他都在找个地方洗澡，洗个澡。那因为你实在是那一段地方，你就好像读不下去，是非常黑暗的。你记不记得那一段圣经里面涉及到我们有内战？以色列常常跟别人打架，但就那一段圣经告诉我们，以色列自打自己。而这次那一段的结果呢，非常已经完全消灭了。是是是，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而神拣选的非常重要。为什么神拣选的？那个时候可以说，在所有人数里面，非常也是最少的，他几乎完完全全被消灭。他的人数可以说是最软弱、最渺小。但是弟兄们，现在神拣选了贝雅敏，你记得贝雅敏本是谁吗？贝雅敏身上他母亲难产出生，在他母亲要去的时候，他说这是贝雅敏。贝雅敏什么意思？贝雅敏就是忧愁的意思。不错，他忧愁的，但终于贝雅敏生下。所以我们要知道，这个神所拣选的地方，一定是经过深苦的苦难。在经过痛苦的人，经过苦难的人，他们叫这个经历叫什么？叫殿里。大家知道，他父亲与雅各说：“不要把他叫做殿里，叫殿里。”殿里是什么意思？殿里的右手。所以殿里，现在你懂得殿里什么意思？贝雅敏，当你经过惨难的时候，你的感觉好像是忧愁的。等到孩子生下来的时候，你分不出那个眼泪是忧愁的、伤心的还是快乐的。感谢你，因为这个缘故，这个不再是变了变了变了变了变了变了变了变了，那什么意思呢？那就是忧愁。所以从这里给我们看，这个能力是从死亡里来的。这个生命是从死亡里面出来的，这个就代表整个路上，耶路撒冷到今天大概被毁灭28次，实在的意思，他经过了不知道多少次，但是说不要把它变成任何，所以因为耶路撒冷所经过的代表教会，如果耶路撒冷代表神界。见证能够经过多少次的摧毁，但是不要忘记，每一次的苦难都是生产出的结果。他们的苦难不是绝望，不是癌症的苦难，这个苦难乃是在我们。因为这个原因，我们知道说这个病难的生产，所以神点点病难的时候有他的，甚至于不要去杀别人，不要去抵抗暴力。他们自己的弟兄彼此彼弟兄攻打，这是内外。翻译成我们今天有的话来说，就是神的恩赐和恩典。
现在你看见许多时候我们说家国是最棒的，但是你今天看看神的儿女之间相处相知的情形，那个时候就是有一个非常法定量的军队，但是确实当许多人说长大之地的时候，神说我要解决，这就是我所解决的。你说这个这样的人不小，他们不是最小最小的人，但是人与他他们是在于一座城的路上，这一座城是神所解决。在这个来说，我们都听说过他可以横跨欧洲两洲，非洲，在整个神整个这个心目中，我们知道不管你讲的东南西北，他永远与耶路撒冷来过他的左右中心。所以我们非常感谢，你看见吗？神拣选便雅悯有他的缘故。所以从这里，我想我们已经综合很清楚、很清楚一个属灵的教育。这个属灵教育是什么？这个属灵教育，你告诉我，主说我要建造我的教会在这个磐石上。大家都知道，摩利亚山是个大的磐石，我们的主就是要建造在这个大的磐石上。但是不止如此，神是拣选了那座山，就是那个摩利亚。所以我们知道，在旧约是圣殿，在新约也是圣殿。所以我们要知道什么叫殿呢？建一个圣殿的特点，一个是城墙代表圣殿，那么圣殿呢代表它的内容，它所有殿的因为是有内容，它内容还是因为神的存在。所以什么时候我们经历神的存在，什么时候我们经历神的存在就是天堂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在外面就有解释。所以感谢许多的我经过许多的苦难，但因为我们与主的交通缘故，在地上给人感觉好像没有发生过这些事，这就是我们的解决。所以让我们知道，耶路撒冷旧约是以色列，新约也是教会，旧约是神的殿，新约也是教会。所以现在你知道，教会是建立在什么地方？两件事情上，一个就是摩利亚山，就是建立奉献。弟兄姊妹，这一个奉献，如果我们在座，如果在台中的有一百个人，真的像亚伯拉罕愿意的奉献，这个就是教会的基础。你看，人这就是很有效的事情，因为这一百个人，他们都像亚伯拉罕一样，他们也就像后来所有的朝圣客人，他们的朝圣和亚伯拉罕去做我们的摩利亚还是一样的。所以是什么？今天我们要问，教会有多少人真是愿意把自己奉献，向亚伯拉罕献上？我再说，献上还是把自己所有的东西献上？结果后来神在后来也把，你记不记得神后来怎么样？后来这个等到这个预备的时候，在复活里面，神就把亚伯拉罕带回以撒带走，亚伯拉罕带回以撒带走。所以这什么意思？就是告诉你，许多时候神愿意把以撒让我们来做管家，神把儿女给我们做管家，神把房子给我们做管家。但是不要忘记，现在你因为什么？现在你看见他们建完以撒以后，圣经说他们又回到波斯巴，波斯巴那个地方不是山地，所以是到处这个挪人帐篷。所以现在神是把以撒放在哪里？放在帐篷。帐篷是帐篷可以流动的，你拿得起来，你也可以放得下。许多时候，神是让我们替神保管所有的家，但是什么时候是说你要安慰自己？你说安慰自己，我摸得下去。如果我们肯这样的话，弟兄们，你知道说这个就是圣殿，你看教会就是建造的这样的关系，那不是如此。许多时候，我们如果是大。真是经过的让十字架带来的感受更深，除去我们的肉体，叫我们的灵和我们的魂来。那么你是怎么离开的？在这里神就上大大的机遇，那教会就可以解答。 我们如果我要建造我们教会，就有磐石。那个磐石一面许多基督是教会根基的神，在另一方面和我们的经历有关系。神必须证明我们经历过的东西，在他面前有真实的经历，在这里才是真实教会的建造。所以感谢主，这个不是个理论，这个是个实际，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但是呢，现在我们要回到那个，然后我们今天晚上我们才能够继续下去。有一点非常非常重要，就是说神为什么解决摩利亚？因为你后来才发现摩利亚人原来是个大整个的大的磐石，而这个磐石呢，那个土质啊是石灰岩，是个硬的石灰岩。这个硬的石灰岩因为是很坚硬的缘故，所以我们它的山谷都是低地形，这边非常难行。在那一方面，因为硬的缘故，所以是非常的坚固，这个呢还建造的非常的好用。所以这里很明显，对我们看神的目的呢，是借着圣殿的圣殿建设和摩亚山的圣殿一建造起来以后，然后所有这个人就能够聚在那里，那么帮助我们现在去逃避。这是为什么解决摩亚山？是因为整个摩亚山这个盘子，所以如果我们要建造我的教会在这盘子上，意思就是说，跟旧约那个圣殿一定要盘在摩亚山上。那为什么摩亚山？摩利亚山很重要，因为你要记得，这个摩利亚山呢是讲到亚伯拉罕献以撒，那这个是亚伯拉罕的故事，但亚伯拉罕献以撒是一个很重要的地方，意思就是说神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承诺。什么原因呢？因为那里讲的亚伯拉罕爱撒的爱是全本圣经第一次提到的，第二次这个爱呢是讲到以这个亚伯拉罕的国家。是一直讲到爱我，是讲到神怎样爱我，亚伯拉罕爱你这个你看见了，亚伯拉罕爱他，是那个爱。第二次讲的爱呢，立国这个以撒爱立国家，是讲到基督怎样爱他的教会。但是不管怎么样，我们知道说在这个什么在什么在在这个摩利亚山的故事，事实上的这个这个。亚伯拉罕他所扮演的角色是谁？意思说他是代表，而以撒呢，乃是代表基督。所以当以撒愿意把自己放在祭坛上的时候，弟兄姊妹，你要记得，那个是一幅图画，那一幅图画就是告诉我们说，将来主耶稣来到地上的时候，是他的父神，就是我们的神，他因着爱世人的缘故，愿意把他的身子赐给。所以呢，他愿意让他的儿子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那么就是十字架，钉在十字架上，那么然后他站在我们面前，就为我们解，就为我们解决我们的罪。所以你看见吗？那个亚伯拉罕以撒那时候70岁很健壮，那么亚伯拉罕100多岁。那今天如果你已经100多岁，你再过个10几岁，这个血气方刚的年轻人，你试试看，如果你想把他放在祭坛上。他很认真的下去，你说不可能的。但那个亚伯拉罕以撒有没有长路给他？以撒是自己的。如果我们记得2000年的主在十字架上，神把他放在那个祭坛上，我们不会有生长有生长，他乐。所以在这里看，以撒完全预表我神呢、啊，这个亚伯拉罕完全预表我所以你有。你看那幅图画就是十字架。那现在我问，主耶稣在哪里十字架？主耶稣是在哥哥他的十字架。哥哥他在哪里？哥哥他就是摩利亚山。所以我们要记得，摩利亚山是个很大很大的山。我现在站在这里啊，你可以看，假如我要往北望，往北望。那么现在呢，你可以想，然后我的背啊，这个地方就是摩利亚山，就是盖圣殿那个地方，就是以撒献这个亚伯拉罕献的。那我的头这个地方，面对面对这个地方就是哥德萨，是靠北部较高的地方就是哥德萨。实际上，我们也就是列表来说，亚伯拉罕献献在这里，但是从历史来说，神把儿子献上是在这里。哥哥他们，我们以为是摩利亚的另外一个山，其实是摩利亚的。 头头是摩利亚山的部分，很稀奇，很稀奇。那么弟兄姊妹，这个是什么意思？为什么要会有这样意思呢？现在我们就问：你如果要干圣殿，你如果要盖圣殿，要施舍的，那是什么？许多的圣殿人员，他们不外乎你外乎以为那些大的石，那个时候很大。你大概以色列，你都知道，那个时候不是我们普通所想的事。那个时候有的，我刚才说过，有八个人穿着两百克的，你根本很难想象啊！你看，是重的不得了，几千吨重的，然后那别人看，特别是那黄色石，很大、很重、很重。那现在我们问，如果是从这个以巴勒运来，我们怎么用？所以这些里面就还金字塔一样，什么圣殿的开展，你看考古那些石头，你都看不见的。尤其我们有知道，也是到耶路撒冷去，我们有个权利啊，真的给我们一个机会，让我们能够到那个最底下隧道去。那个地下隧道是沿着这个圣殿的根上一直往北走，一直往北走。所以我们路上能看见那个主耶稣的做出脚踏的一个训练感，同时能看见那个圣殿的墙的是不是打得不得千等等的奇迹。那么这就是一直走到摩利亚山的摩利亚山根，山根的那个地方已经不是现代化的，没法，那个是土坡，但是很寒冷，石头都是很寒冷，这个石头是坚硬的不得了。所以现在我们看的时候，我们要问说，那么这个石头哪里来的？就这个石头哪里搬过来的？后来呢，我们才明白，我们画过一个地方是什么？这不是今天后来才明白，就是列王记上第几章？列王记上第六章。列王记上第六章。大家看细节，这个是秘诀，这个你们圣经的字你知道了吗？建殿是用山中凿成的石头。是现在明白了，原来呢是个摩利亚山上那个殿的石头哪里凿出来的？是用摩利亚山中凿成的石头。建殿的时候，锤子、斧子和别样铁器的声音都没有听见，细细细细。现在你到任何工地去，那都是吵吵闹闹，很多机器铁器，很多铁器石器的声音、锤子的声音。在这里告诉我们说，在那个干他们干圣殿的时候，一点声音也没有。所以你就知道干圣殿和不一样。所以现在你想到是神殿被建造，你看见这个完全和我们的想法不同。我们想法在公事的地方乱得不得了，但是你告诉我们说，等他到了这个这块地方的时候，你看见他们一打起来变成大几米了，因为每块石头都有重量，你不知道那是泥的，然后就架起来，一点声音没有。你不知道是把这个地方放四颗水，我们敲到大敲到大没有。所有敲敲打打的声音都在山里面。现在我们才明白过来，原来就是靠近哥哥他的旁边，在山里面一个很大的矿场，叫所罗门矿场。那么你如果进去的话，你看很大很大的山洞。那么你看见说，你发现说，那里一块一块的石头本来在那被搬走，那个尺寸还在那里，是四四方方的。是原来锤子的声音，那么这个斧子的声音、铁器的声音，都在那个地方，都在石头里面。那个头顶都在他那个地方，在那个地方，在那个地方没有，是完全是没有问题的，就是在那个地方才更好的。那么等到了建造的时候，你一点声音都没有。所以现在我们要晓得，原来这些石头，当你被建造的时候。不是在现场在那里敲敲打打的，在暗中的时候，人不知道的时候，就在靠近哥哥他们，结果他们就是雕刻，一个一个的就上去了。所以弟兄姊妹现在明白了，主耶稣为什么在哥哥他们路上定死的？他就是在什么？就是在什么？就是在这个摩利亚，就哥他是摩利亚。所以我们说过，这个亚伯拉罕献杀那个故事，就是我们的神在两千年的怎样把他儿子实际上献杀，终究是在摩利亚。但是不要忘记，我们因为相信主耶稣为我们所成就， 那么结果怎么样？因为我们在这个地方，我们耶稣把他认识了，就在那些地方的确是。你看石头就找他，原来我们这些都是活石，我们的活石哪里来？我们是耶稣才是的大的磐石。原来我们是从这个大的磐石里面往下找。找出来以后，这就是因为你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所完成的工作，十字架上面就是剩下我们继续做他的工作，把我们的热和脚共同切断，把我们切一块一块。所以等到我们大家聚在一起的时候，弟兄姊妹，我们就见到成为是耶和华的荣耀。所以这成为基督是非常稀奇的一件事情。原来我们主为我们定十字架，他的目的是为了建造他的教会。那么那个活石从哪里来？活石乃是在暗中，在我们日常生活里面，神已经用锤、用斧子、用各样的铁器在我们身上工作。所以弟兄姊妹，你看，因为这个缘故，我们就快快的被建造好。等到我们聚在一起，那么怎么聚在一起？我们知道，原来那些石头又大又重又笨重的，怎么办呢？但幸好它是在高的地方，所以这种很高的地方呢，那么下面就是从上面一路滑滑到那里，就滑到我背面一样，这里。结果呢，你看见一块石头就在另外一块石头上，每一块石头都有作用，每一块石头所以能和别的石头连到一起，它都有作用。所以就是，你看见这里不需要水泥，不需要架子，不需要人工，不需要这个电脑，也不要这个太平人。你看见不需要用人的办法。但是现在每一个人当中聚在一起的时候，都是牢牢在上。你看他从最高的地方就滑到一起。聚会什么意思？聚会就是说，现在我们暗中经过了多少神的工作，现在我们在一起。结果每一个人神就把我们放在他固定的位置上，弟兄姊妹，看见教会的建造起来，不过很可惜，许多时候我们拒绝我们有一个教会的生活是一定要弟兄姊妹住在一起才能教会，教会的生活是我们常常来聚会才能教会的生活，也忘记就在我们日常生活里，每天的生活和家庭的生活、公司房的生活和弟兄姊妹在一起的来往。就证明我们有那么的教育。哦，但是我真感动，但是看给我看，给我们看见说，今天男主教会殿上，男主神教的最大的就是我们。你看，我们是有能力的，我们不可能和别人对待在一起。所以你看见，今天神所要不是个人，神所要乃是一个团体性质。所以这个时候，你看见，虽然我们还有暗中运作。因为根本没有看不清，所以在暗中受神的雕刻，乃是根据这个大的原则，根据主在十字架上的工作。那现在我们做成了，然后到了聚会的时候，我们都夸下来，我们都坐在那里，每一个人都很保护的下来。我们一路滑，一路滑，一路滑，滑到最低的时候不能再滑了。这个时候呢，我们就建立在一起。所以弟兄姊妹，教会是一个骄傲的人。不是有哎，这个人建造的东西，乃是我们这些蒙恩的人，靠主的恩典，这样我们来到耶路撒冷。弟兄姊妹，你看看，圣殿就建造起来。所以这个建筑物不是世界上任何的建筑，你出去和世上别的建筑不同。你看那一块山啊，就是只有这地方摩亚山才会有这么大块石头。而且只有在暗中的工作，然后做好了以后，然后圣灵才能把他们配的，神才把他们配在一起。你看见旧约的圣殿，就看见今天的教会。弟兄姊妹，真的，你到耶路撒冷会稀奇。如果神在告诉你说，那个石头盖起来的不是盖一块在块上，从来不是水泥的，什么也没有，就是用它去量，然后这个房子呢？能够建立的非常的清楚，这就是圣殿，圣殿就是造成的，我们神就可以把他名字放在那里。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们明白为什么神拣选了摩亚山，因为那不是一块磐石，感谢那块磐石代表背后代表的故事，代表摩亚，代表亚伯拉罕献祭他的故事， 同时也代表哥哥他的意思。那么哥哥他就告诉我们的师徒们，没有哥哥他就没有意思。所以你们没有施加的爱心的工作，所以感谢今天在家里面也许有培训，在公司上也许有学习，但真正的教会的存在，真正教会的建造，那当我们聚在一起的时候，你听过这件事，那是非常有意义的事情。而那个事情是什么？那个事情就是写诗的一个弟兄和睦的感觉，是何等善。好，那我们讲差不多了，我们最后来看几张图画就可以了，看几张的这个图。那这个部分我们昨天已经看过了，就是这个圣殿呢，是这个是合成的，我不是今天那样，今天你所看的应该是比较美好，但是当时你们如果在展览上看过这个情景，应该是这样的情景。那么这个山呢是摩崖，但是我们说过的平的部分是当时做过的，就是说是修过的。事实上你可以想象到，就是说这块石头呢，就是大概今天你看山里说。就是有回教寺的那个大石头，应该就是现在大理，那是个很大的城市，应该在这个就在那红旗坛这个地方。那么因为整个地方上面红旗坛上面有洞，那么大家都知道红建红旗坛的时候，比方说过逾越节25万只的逾越节高原要下雪，很多雪，就是很多人用雪上哪去呢？那么大概当地说，就是今天回教寺他们所看见的那个大的石头，这石头里面有洞的，从那里呢，九日洞就一直流到西流溪，这是西流溪。然后西流溪原先那是有水的，现在没有水，然后从那里一直流到死海。所以这个泉是在做的是血泉，所有的血应该是从这里流出去的。啊，所以这个那个地方应该就是大家如果有机会到耶路撒冷，那么你不是去看它，你主要目的是要看回教寺。那么你呢进去主要是要看那块石头，但是看大概就看得出来，然后你下次就看到有一个洞，那么那个大概就是铜器坛的那个像，这个是你所看的啊。那么这个山呢就是摩崖，所以大概你如果从展览上看过去的话。那么第二个洞穴应该是一样，那个时候他们不在东西中的平整，其实洞一块在摩崖上，其他的我是外面加上去。好，我们再来看下面一个。那这个主耶稣那个时候所在的那个时候的圣殿大概一样，就是大概画。那么这就是展览的，你这个摩崖还要高。我们再说这些部分都是外加的，真正这部分才是真正的摩崖山，就是说，亚伯拉罕、以撒、大卫在这里啊，所有的故事，这应该原来是这座山的啊，对吧？前世的样子，所以大家从透过这个形象可以知道摩崖山的情形。那这是有真实，好的下面的。好，那么这个是我主要提的，我们知道这个是摩崖山，现在的摩崖山 ，OK， 那么。大概在这个地方，我说这个地方就是铜器坛地方，也就是现在回教寺那块石头在那里，就在这个地方。所以多半呢是亚伯拉罕、以撒在这里。可是呢，我们不要忘记，这里有一个门，这尼法门，事实上是大马这边。从这里出去呢，就应该是哥德巴，这里是哥德巴。那从这里就往大马的路上去，保罗就从这个门出去，到北方去。那么到现在从结束的时候，这个地方有很多落河的概念，好像我们汽车概念，原来原往很多，所以呢那时候斩首示众啊或第十架都应该会有，所以这个地方应该就是这个地方。那么左右的后产呢在这里，那不要忘记整个这座山吗？整个这座山这个是往北去，这个慢慢往北去，越往北越高，我们再看这曲面。那这就是刚才我说的背影。那么我的头呢，头这个地方应该在这里。 那我们表面的男子，我们的基罗亚狮子，还有这个基罗亚狮子。那么希罗亚呢？不要忘记，希罗亚跟西安那个同样的基因啊。那么你记得吗？这个耶稣的耶和华下凡，下到基罗亚狮子去。所以你现在可以想象，这个人啊，像我刚才站在假如说这个是这个摩尼亚山的话，我的头在这里，这个他山，我的背在这里，这个是这个亚伯拉罕家的地方。那我的脚呢？我的站在我的脚在哪里？我的脚呢，就应该在西罗亚石的这里。好，那这是很重要的图画，大家看一看。那么现在我看下面的，左边的拿起来，拿起来。对，给你的啊、嗯。那这个在平常上面的，好，那这就是我刚才所说的，这是城墙嘛？啊，你看吗？这是城墙，这是大马士革，那是大马士革。那么这是六十八，这是我的头。那不要忘记了啊，这个所罗门的矿产就在这里，就是说，这就是山嘛，在山里面挖出来这里挖。啊，然后呢，石头就在这上面很高的上面，然后又滑就滑到什么？滑到我的腿上，滑到这个地方。那这个地方就应该叫瓦建山。那你看我的脚在哪里？就在这基罗亚石的这里。啊，所以你如果到耶路撒冷去，你就要往世上一个人的站在那里。那么这个故事是福音故事，整个都是摩利亚山，这是摩利亚山，这是摩利亚山，这是预表，这是时代的事。这是影子，这是事实。这个是亚伯拉罕献以撒，这个是我们的神把他儿子献在祭坛上。那现在大家记得，就是在靠主哥哥大战，这是我们信了主以后，我们都是活石，我们的活石就是从大磐石里面凿出来的。然后我们都献好了以后，那么一路上我们去会的时候，一路滑滑滑到这个地方，那么教会就建造起来了。所以说，我要建造我们教会这个磐石上，是阴间的门。不能听。好，这个东西没法子，别人你就拿着拿着开开，随便拿随便。大概，你大概把那个，对啊，对对对对，大概是这样。啊，大概你大概是。